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2月25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财的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天在读这些你的仆人写的文章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并且我们愿意做选择做决定，来行走在你安全的道路当中。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愿主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2月25日，存心节启示录2章16-17节。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黑体字强调的是你当悔改，隐藏的玛拿，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别加摩教会走向妥协信仰的洪流中，但这并非他的本意。人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决定要终止他们与神的关系，或成为完全世俗的人。当基督徒成为世俗时，往往是因为他们允许自己流连其中，以至于渐渐被同化，因为他们没有像以往那样祷告，或在私下祷告中与神角力。世俗化的下坡路是逐渐发生的。妥协的问题在于，妥协的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事情的真相，就不知不觉地走在信仰的下坡路上。妥协似乎更受人青睐，它让人人都开心，并且不冒犯任何人，但它却打扰了神。或许我应该对此加以说明，调解与妥协并非一回事，前者是好的，但妥协的结果却不是属灵的健康。妥协导致更低的个人标准，人们的自然倾向不是逆流而行，任何一个教会的正常趋势也都是朝下的，朝着一个更低的标准和更不清晰的教义发展。除非人们甘愿借着有效的实践圣经逆流而上，教会终将跌到一个更低的标准上，就好像别加摩所行的。耶稣对妥协的解药是什么？他不让我们有任何疑问，悔改。该词的希腊文表明，悔改是他们必须开始做的一件事。显然别加摩人不认为他们需要悔改，但是耶稣坚持说他们就是需要悔改。如果教会领袖们不直接指责那些破坏教会的人，他就会来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对于妥协精神的解药，首先是果断的决定。悔改就是要让你的人生完全的转变，要重新开始属灵的训练。它意味着停止随波逐流，停止做那些让他们感觉良好或出于自然而然想做的事。悔改意味着你必须有意识地安排你的时间去做属灵的事情，去祷告读经，并且要安排时间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比如与他人分享你的信仰。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曾到过什么地方，现在回转还为时不晚。今天蒋宝林老师注重的就是妥协的这个问题哈。妥协不是协商啊，妥协不是协商，妥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当然有的人说温水煮不了青蛙哈，我们先不管它到底怎么样，反正总归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温水煮青蛙的意思哈。其实真的就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这种信仰生活当中 慢慢的就会觉得为了少一点冒险，少一点来自官府的逼迫或者什么样哈，你比如说今天有很多实体教会，他们在教堂里挂横幅，挂的横幅不是上帝爱世人，挂的横幅是什么，某某党的正确领导，然后某某怎么样啊，甚至还有在基督教堂里挂上那个什么某些做皇帝梦人的他们的那些照片哈，然后还我看在网上我看到一个最搞笑的一个照片，是河南的一个教堂。河南那个教堂当中中间挂了耶稣像，两边一个是一个某主席，另外一边是某主席。我就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真的很搞笑。就是你看到这些，你真的就会觉得这个教堂变味儿了啊。所以今天其实有很多人他在追求要到一个地方去聚会的时候，很多人跑来跟我说，他们找不到他们想要去的教堂，因为他们本来在社会上到处都标语，到处都横幅，到处都是一些宣传，都是一些洗脑的东西。本来以为想要到教堂来，刚刚信主的人嘛，都认为到教堂就是一片净土嘛，跟我们前面也说了，信仰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的呀。刚刚认识神的时候，觉得一切都不同，教堂就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就像个世外桃源，是一片净土。哎，结果人家在第一个阶段就进到教堂来的时候，就发现哇，教堂里怎么也都是这些标语啊，也都是这些横幅啊，跟外面有啥不一样？也是有这些旗子啊，什么旗杆啊，唱的歌也是那些红歌。所以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蒋宝林老师还在这里说，如果教会领袖们不直接指责那些破坏教会的人，他就会来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其实往往我很早我就意识到，真正妥协的就是教会领袖，信徒倒还少了。为什么？因为教会领袖妥协，他才有利可图。那为什么在那个犹太教的时候，那些人那么希望圣殿能够在？为什么圣殿在？它就是一个赚名赚利的一个地方，人们就会往里头丢奉献，往里头献祭，他一天日进斗金啊。那今天也是这样啊，今天为什么有很多教会领袖，他宁愿教堂里挂了标语，他还要照样开启安息日聚会、星期天聚会？为什么？因为他不开，他教堂不开，他没有经济收益。他没有经济收益，他也没有名，他不可能有名利双收。他至少开着教堂，管他有横幅没横幅，他都可以站在讲台上，人模人样的在那讲讲道，受下面的人追捧。他有一个觉得自己发挥自己才干的一个天地，所以他宁愿教堂挂横幅，宁愿教堂唱红歌，他都得把这个教堂继续开下去。但实际上，这教堂已经不是什么教堂了，他已经没有圣灵同在。你有圣灵同在，那你为什么还会有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你会去敬拜人、拜偶像呢？把教堂变成巴黎的祭坛。以前我们上海有旷野派就认为穆恩堂敬堂是巴黎祭坛，其实那个时候倒不是，我们讲台上讲的都是上帝的道，哪里又是巴黎的祭坛呢？但是今天如果一个教会还挂横幅，还在那儿唱红歌，那个祭坛真的就可以说不折不扣就是巴黎的祭坛。哎，但是教会领袖他不认为啊，他觉得我是为了保证我的教堂里我能够继续传福音啊。但是你有那些横幅，你有那些唱红歌，你的福音已经不是纯正的福音了。当你教堂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时候，你就已经失去了教堂的这种身份了，你这个时候就该关教堂了。别人不叫你关，你自己都该关教堂了。那今天有很多教堂其实根本就不是教堂了，但是他们还觉得他们在为耶稣福音在受逼迫，在那个，其实他们已经在妥协。妥协是什么？妥协就是牺牲福音的原则。本来安息天应该敬拜神的，结果你去唱红歌。本来安息天应该是大家眼睛所看到的都是神的话语，结果你把横幅挂在那儿，什么万岁啊，又是什么跟着党走啊，这些都不是一个宗教场所应该有的。你以为你宗教场所是人民大会堂吗？人民大会堂你自有它存在的理由，你教堂是宗教场所，就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很多教会领袖他为了自身的名利，一个人他一旦有了私欲，他就认不清楚他的价值观 他的选择就都会，是非观念都会是模糊的，所以他不会认识到这是妥协的。那当我们的弟兄姐妹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你是清醒的，那我就说，要么你可以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反正我到教堂，你认为这是教堂，你在宣讲时候我就去敬拜，这种嘛，你自己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去，你就去。还有一种就是，我说那你在哪里不好敬拜？耶稣基督说，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就有神。耶稣基督说两三个人，一个人你就他就不跟你在一起了。那但以理在狮子坑呢？他就他一个人。所以耶稣基督说两三个人不一定你就非得说那我这儿只有一个人，我得找两三个人。不是的，只要你愿意在这个地方向主献上祷告赞美，在这个地方敬拜神，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圣地，它就是一个圣殿，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喜欢好像要有安全感，要有归属感，他一定是要找个教堂去，那你就去。每一个阶段只要你是真心寻求主，神都会在你的阶段当中带领你。但如果你足够强大，你觉得我看不惯那些标语，我看不惯那些妥协，我就要一个人在家，完全没问题。我们有上帝，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上帝，怕什么？没有什么怕，没有什么觉得孤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妥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悔改，而悔改是看得见的。悔改是看得见的，尤其是这种公开的罪，把横幅挂在教堂里，然后唱红歌，这些都是属于公开的罪，那他肯定就应该公开的认罪才是。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就会改变，悔改是转向，转而归向神。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世纪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么艰难，但是面临我们也有些挑战，尤其是教会领袖有挑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作为教会领袖，你是想追求名利，还是想追求在主的国度里的这种平安，这种喜乐，然后失去你在社会上的在宗教局的这种名和利，在人群当中的这种名和利，这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妥协，每个人妥协都有动机的，无非就是名利二字吧。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要感谢蒋宝林老师对我们的提醒他的祷告是，主啊，开我的眼，让我看到自己生活中隐藏的妥协之处，我邀请悔改的灵进入到我里面来。阿们。